各位观众，现在是《侃侃而谈》节目时间，我是金然，
我是杨帆。
现在我一看到杨帆啊，我就想什么时候再过节呀、啊？
嘿，为什么呀？
哎，你新年的时候我去你家参加那个 party， 那我现在是念念不忘。
你是不是念念不忘那个油焖大虾和四喜丸子呀？
哎，吃的是很让人回味无穷了。不过我觉得最过瘾的是横躺在你们家那个地毯上，用你们家那个巨型影视中心看电影。那感觉简直是比躺着吃饺子还享受。
哎，说起电影哈、我还正好啊想让你给观众朋友推荐一部电影看看呢。
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想可以去看看冯小刚新拍的这个《天下无贼》。他呢现在在大陆啊已经这个票房突破1亿元了。这个片子呢，而且还有一个很独特的故事。他是说呢，两个流贼呢是保护一个老实人呢不被偷的故事。
电影《天下无贼》耗资约400万美元，是冯小刚导演的第一部言情剧，邀请了香港电影明星刘德华和台湾的刘若英在片中扮演两个扒窃搭档。他们在火车上遇到一名叫傻根的农民，刚从城市里赚了一笔钱，准备回家盖房子娶媳妇。傻根不相信天下有贼，刘德华假借刘若英患绝症来试探傻根是否真傻。结果傻根的纯真和善良却激发了这对贼的良知善良，进而为了保护傻根，圆他一个天下无贼的梦想，不惜与另一个扒窃团伙引发一系列的明争暗斗，并且刘德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冯小刚运用黑色幽默喜剧来讽刺一些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他的其他电影如前一阵子上映的《手机》和几年前的《大腕》等都是在岁末年初时上映，在中国称为贺岁片。冯小刚通过喜剧的方式不仅演绎了贼的道义有道，更启发人去思考人应该如何活着这样一个深刻的命题。正如影片结尾处警察对刘若英说的话，告诉孩子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不丢人。刘德华用为他人而死洗刷了自己一生的罪孽，拯救了他人，更拯救了自己。
哎，这部片子呀，我一定会去看的。我在海报上看到是刘德华演的。
哎，你们女士怎么只盯着帅哥看呢？其实你像葛优这么有品位的演员才是这部电影的真正亮点。
哦，那他演什么呀？
他在这部电影里面是演一个贼王，身边呢带了一批小贼。那据说呢，葛优在这个片子里头说的几句话现在已经成大陆的新的流行语了。
哦，真的呀？
啊，
那能成为流行语肯定是符合了某些社会特色。
嗯哼，
我记得去年葛优演这个手机时流行他说的做人要厚道。
哎，
那这次流行什么呢？
我想还是让我们台特约评论员韦石来说，他可是影艺方面的这个评论高手。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那么这句话呢，就是这个葛优在片里扮演贼王的时候呢，和刘德华扮演的这个贼讲的一句话。那么当然这种很经典的话呢还有几句，你比如说有组织无纪律，那么还有呢，就像这个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啊。那么一开始呢，那么贼出来偷东西的时候，葛优语重心长的扮演一个贼王做了一番讲话。那他讲就是说，我们这次出来有两个目的，一是锻炼队伍，二是见一见世面。在这里我要特别表扬四眼和小叶两位同志，他们不但超越了自己，还超越了前辈。那么我觉得呢，这几句话很可能就像今年啊，像去年冯小刚的《手机》里边那个做人要厚道一样，很可能会成为全国的一个通用语，尤其是这个有组织无纪律。那为什么它会流传开来呢？其实我觉得这几句话它很深地指出了中国的一个社会现象，那么它也不是说没有一个生活的基础的。那你比如说像有组织无纪律，还有这个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这两句剧中的话，实际上你如果去对应一下，那么去年胡锦涛刚刚是上任接任没有多长时间，就开了一个说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这样一个大会。 而且他也谈出了这个党的执政能力有问题嘛。你想这个中共这么多年的历史里边没有一次会是讲自己执政能力不行吧，那恰恰也是说这个队伍不好带。再一个很典型就是什么叫有组织无纪律呢，那么以前这个生活会上他讲很多的是说这种思想的汇报啊，讲这个要阅读党的著作啊，现在不是，现在这个生活会变成了一个谈个人的生活，比如说这个出国考察呀，比如说这个钱啊，打麻将啊，吃喝呀，那么实际上呢整个这个基层的运作方式是有名无实了。那么这个角度上呢，实际上它真正是很切切实实的反映了一个现象。你比如说这句话放在某一个会议上给你听，一般人都会这个觉得很头大，觉得很难受，可是从一个贼王的嘴里说出来那就不一样了。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你像这些话从葛优扮的贼王嘴里说出来，实际上也符合了一种就是所谓的官贼嘛。那么这个官贼呢，你想想他盯的实际上和这个官员这个想法是一样的，也在盯着民脂民膏。而且呢这个里边你看这个小团伙他有很深的一套这个组织方式，比如说从小到大等级森严，那么贼做了坏事会断手指头，那么比如说这个官员干了某些事呢也会被双规，那是一个道理。在这里面呢，而且这个葛优扮演的贼王就讲了一句，就是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么讲其他的呢是戏文里啊给老百姓听的。那么这个其实讲的也蛮生动，实际上你可以想现在这种什么思想道德啊种种种啊爱党啊等等等这些东西说得很清楚，是给老百姓听的，那跟他们是两回事嘛。而且在火车这么一个很特定的剧情空间里边，你发现警察不知道哪儿去了，那么乘警呢其实消失了，那么维持秩序的是什么呢？其实是民贼和这个便衣警察。可是便衣警察呢，他的职责还不是说去维持火车的安全，他是要办一个案子。所以说也影射了一点是什么？第一点，这个贼王这个社会的秩序啊，他是不受法律制约的。第二点呢，还是在现在是人治大于法治。这里边便衣也讲了，要不是看在你俩有前科这一点上啊，真想放你俩一马。那么实际上它也是影射了这种人质在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的社会里边占了多大的比重。
哎，围绕着这个天下无贼的发行还出现了一个很有讽刺意义的现象，就是像这个大陆媒体说天下无贼啊遇到贼了。
哦，为什么说天下无贼遇到贼？哎，是不是天下无贼被偷了？
被你猜对了。据说呢这次天下无贼啊，他们为了这个防盗版啊做了非常严密的这个防范，可是就在天下无贼正式公演的第二天，结果在街上呢就发现有人卖这个盗版的 VCD， 你猜多少钱吗？
10块钱。
1块钱。
如果你不能够把这个盗版制止的话，我认为这个国家的所有的娱乐行业文化产业都无从谈起，全部你投进多少钱你都会完蛋。
那么再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实际上天下无贼呢自己也碰到贼。那你想一开始就是讲这个盗版啊，天下无贼其实是打盗版打得最凶的一部电影，因为冯小刚拍贺岁片每次都面临着很大的一个收盈的这个压力，比如说他每年要比去年票房上要多1000万，或者说再多更多，那么这次好像是一个跳跃，他要比去年是多了3000万，目前的这个票房可能已经过亿了。那么这一次呢，盗版并不是从这个他们的这种制作商啊、批发商手里流出来的。那么第一批盗版呢，实际是在影院里边这种偷录的。那么有人拿这个摄像机在影院里边对着银幕一阵录，录完了以后再磕盘。当然它效果的质量不好，可是实际上盗版而言，天下无贼遇到贼嘛，就是说这已经是在制作商在电影商一边用了他所有的办法，还是被贼给咬了一口。实际上也是很有讽喻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叫天下无贼呢？片里边也是他讲说，这很淳朴的人认为天下无贼，可是就这么一部电影，自己也被贼咬了一口。在北美，就是同一时间嘛，也是讲贼的一部电影，叫做《Ocean's Twelve》，那里边有这个茱莉亚·罗伯茨啊、凯瑟琳·泽塔·琼斯、布拉德·皮特、马特·德蒙一批好莱坞的大明星一起演这么一个片。但是当然了，这个文化的想法呀，比如说这个里边的底蕴呢，这两个片是无法对比的。但是同时呢，它也是一部大片，也属于贺岁片，可是它在美国并没有遭到这么疯狂的盗版。那么其实呢，你其实也很有意思，都是讲贼，中国的贼要被贼咬，美国的贼呢很可能是扮演这个去抓贼的角色。因为美国对这个知识产权，尤其是对电影这种产权的保护，它是很厉害的。那么同时呢，美国并不是也盗不了版，或者是说没有盗版，它也有。但是整个一个环境呢，就是美国人的看法就是说，这个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制作，是一种消费。那么就跟你去卖饭啊、卖衣服啊、卖服务给别人干活一样，它有它自己的投入。如果说这个价格不合理，你可以不买，它有市场规律去制约它。但是你把人家的劳动成果拿来，不通过他们这种正当的渠道，这属于叫偷东西嘛？为什么叫盗版呢？就是说这里边它的知识产权、它的智力的投入、它的大部分剧组的这种投入开销， 根本就没有计入到你买的这个成本里边，所以说是偷别人的劳动成果。在这一点上呢，整个社会实际上是主流，它是抑制盗版的。他认为这个盗版，你可能有的人自己是盗了，但是拿在公众底下谈，这个人家会很鄙视你。但是在国内呢，好像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就是说买盗版一块钱一碟，不买好像是这个人比较有毛病，买的是天经地义的。
既然，我听说最近在美国上映了张艺谋的《十面埋伏》，那不知道怎么样啊？
在我看来，其实这个《十面埋伏》啊，从剧情上来看很单调的，他的这个故事啊安排上，我觉得甚至很可笑。你比如说，他里面那个女主角被安排三次死了又活过来，我记得当时看的时候，观众都笑出声来了。那唯一我觉得可取呢，还是张艺谋他这个强项，就是他的摄影。那在我看来，这部片儿就是美丽的风景加大牌明星的打斗。
我发现哈，这几年呢，国内的票房啊，好像就是张艺谋还有这个冯小刚的一个争霸战。不过他们两个人的这个风格可是大不相同。
在很多人眼里啊，他们之间是这个艺术形式的这个不同。不过在这个韦石的嘴里啊，就成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文人啊，在这种高压下的两种生存之道了。
张艺谋刚出道的时候，他有《红高粱》，那么到了《菊豆》，到了《大红灯笼高高挂》，到了他这个《活着》的时候，就是葛优在戛纳影帝上获奖的这个电影，在中国被禁掉。那么他从余华的小说里边发源起来的，这个电影其实达到他个人艺术最高峰，也是他其实一个良知的最高峰，因为他确实拍出了中国人活着很艰难的一个刻骨铭心的一个经历。那么到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尤其是近几年到了英雄和奥运会的时候，张艺谋我个人来看已经是彻彻底底变成一个御用的文人。你比如说在奥运会的这个开幕这个闭幕式上，他把中国文化拿来，其实也不能叫中国文化了，自己拍了一段很可能是某些人喜欢而大众都不喜欢的东西。那么英雄实际上是借用了明星和制作的功底来讲一个很倒退，就是歌颂集权这么一个东西，实际上完完全全是有一定是不说被人服务也好，已经背离他自己的良知了。那么到了这一步呢，我个人觉得骂也挨够了，但是我还要拍电影，我是一个导演，那怎么办？那我走一个制作很精良票房也很好，可是谁也不能说出来这个好与不好的一个东西，就是我用中国文化里边最漂亮的那些东西，但是中国文化正因为它精美呢，它是背后一个内涵在里边，比如说竹林，那这个竹子在中国是这个竹梅什么岁寒三友，它有一个品格在里边，然后人才去歌颂竹子，这个竹子是有意境的。我们现在什么都不要，也不讲你背后有什么内涵，我们就拍竹林，就拍这个漂亮，就要一个表面上的好看，也照顾了票房，你任何人说好说坏没有什么毛病可讲，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内涵。那么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冯小刚这个片子，冯小刚和王朔呢属于一种用这种京式的这种痞子的幽默呀，他来讲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很其中呢，就是说比如说他是玩世不恭也好，把什么都不在乎也好，那么逃避了就主流或者是审查的这么一个视线。实际上冯小刚自己也讲，这里边我也不想有什么内涵，其实是不是呢？我觉得不是，正因为这个生存的空间比较窄，他在夹缝中求生存，才造成了他用一些方式，用一些很俗走媚俗的路线，用一些很俗的话，但是他讲了他讲的这种看法，至于说能不能看出来，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可是张艺谋索性又走了一条，我不要任何内涵，你看与不看，我作为一个导演挣钱吃饭，那么我也不太在这部片子里边，并没有太触动良知这个层面上的东西，也不管什么道德。但是其中呢，也是就是说，他把中国的文化越来越这种片面化，拿出来一些精华的部分，到最后很可能对于这个中国的下一代人而言，他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好像就是表面上流于了好莱坞那些大片这么一种只追求视觉效果这么一条路线上。
本来哈，我就是想看场电影啊，轻松一下。结果让你和韦石这么一介绍，你说还有这么沉重的背景啊？
其实呢，还有分析更沉重的呢。我看有人啊，就分析说这个《天下无贼》，他是把这个整列火车啊，比喻成这个中国这个社会，而贼王呢，则代表着组织严密、掠夺民财的这个官府官贼。那刘德华呢，就是代表着良心尚存的流寇。里面有一个傻根儿，他是被映射成呢，被蒙蔽不知真相的民众，所以呢，它正是中国现状的一个反应了。
哎呀，被你这么一说哈，我都不想看了。其实哈，我就是想知道刘德华最后怎么样了。
你怎么老围绕刘德华转呢？他最多在戏里也就是一贼嘛。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杨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好了好了，再说下去我恐怕会有生命威胁了。观众朋友们，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侃侃而谈节目再见。
再见。